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赐给我们声音，使我们能够开口赞美你，述说你的荣耀，回想圣经当中的巴别塔之乱，当时的人们聚在一起，齐声一口地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于是你变乱人的口音，使人无法行恶。如今你借着圣灵招聚各国各方的人，虽然我们讲说不同的声音，但我们却要述说上帝你的荣耀。主，恳求你来使用我们，主要是我们的声音能够将你的荣耀发明出来，让我们的声音不再被自己的私欲所使用，让我们的声音可以传扬你的美德，传扬那基督耶稣的福音救恩，传扬你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听懂明白，且能够活出你的话语。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讲到题目，好声音，好声音。第二个好是预的意思，预哥林多教会充满了好声音，他们是想借着方言的这个声音来凸显他们有多棒，来凸显他们有多属灵。在属灵恩赐的背后，不是爱，而是各样的私欲。所以他们教会充满了很多声音，可是那些声音都是在表达他们的私欲。所以保罗说，爱是最妙的道。保罗把更多教会的信徒带回到这条无可比拟的道路上面。所以接着第十四章，保罗就以命令的语气给了两个要，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你们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两个缺一不可，你不能有爱可是却没有属灵的恩赐，你也不能只有属灵恩赐却没有爱。你必须要有爱，又要有属灵恩赐。所以保罗鼓励他们，你们要追求爱，又要切慕属灵恩赐。第一个命令，要追求爱。追求原文的时态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行动，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行动。所以哥林多教会要不断的不断的追求爱，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的爱已经是完全了。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爱已经完全了，代表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因为唯有神才有完全的爱。在爱里面，我们要常以为亏欠，所以你要不断的追求，求神用他的爱充满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追求爱，我们的信仰就什么时候开始变质。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停止追求爱，我们什么时候信仰就会开始变质。我们各样的服事就再也不能容神一人。启示录第二章四节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就是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离弃了， 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也就是最重要的意思，他们把最重要的爱心离弃了。他们在服侍神里头，他们的过程里面失去了对神对人的爱。所以经文里头，启示录经文里头写到以弗所教会，他们很用心的服侍，很热心的在服侍，可是他们失去了爱心，所以他们被责备。责备里面提到，若他们不悔改，神就要把他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是照耀黑暗世界的灯台，将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是教会无法再为基督耶稣发光做见证。爱本来是使教会与这个罪恶世界不一样，但是当教会失去了爱，教会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爱，要持续不断的追求爱，这是第一个命令。第二个命令，要切慕属灵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切慕、羡慕，它也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行动。你渴慕属灵恩赐，你羡慕属灵恩赐，而且要持续不断的。要注意一下，这个命令是对整个教会说的，而不是针对某个先知的群体。好像有先知的职分的人，他们才要会先知讲道。不是，保罗在讲这个命令的时候，是针对整个教会说的。换句话讲，就算你没有先知的职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羡慕得到先知讲道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要切慕、羡慕先知讲道的恩赐。保罗他刻意指出，先知讲道是为了跟方言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这两种都是因着圣灵感动所发出来的声音。第二到第四节，方言如果没有翻译使人能够明白，那么仅仅造就说的人他自己而已，而不是教会。因为方言我们说过，它是舌音，是人间听不懂的言语，它是对神说的，没有人能够明白所说的奥秘。所以方言别人都听不懂，只有自己讲的那个人他得帮助得造就。而先知讲道呢，则是对人说的，为的是造就教会，使听到的人得造就、得安慰和劝勉。所以保罗虽然导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方言的狂热，但不代表方言没有价值。为了避免哥林多信徒误会，以为保罗不要他们追求方言，所以第五节保罗说，他表明他的态度，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我愿意。第十八节他更提到他自己说他方言，他自己说方言比众人还多。第三十九节讲到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保罗意思不是说方言没有用没有价值，只是保罗更愿意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做先知讲道，除非方言可以被翻译出来，使别人能够理解，使别人能够从圣灵的话语当中得益处，否则做先知讲道对教会群体带来的影响力就比方言更大了。先知讲道 圣经当中有一些小字写到写原文做事说预言，先知讲道或者是做说预言，这是一种怎样的恩赐呢？很多人都以为他是 fortune teller， 好像是专门去讲未来隐藏的那些秘事。不是的，按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描述，先知讲道或说说预言会对人带来造就、安慰、劝勉。第三节第十九节是教导人的话，第二十到第二十五节可以劝醒、审明、显露人心中的隐情，第三十一节叫众人学道理得劝勉。他传讲的方式包括启示、知识、预言、教训这几种方式。启示预言是神赐给人及时受感的说话，知识教训是偏向事先预备好的讲论。但是无论你是在现场及时受感的说话，或是你事先预备好的讲论，他们都有一个重点，都是在宣讲什么？神的信息，都是在宣讲神的信息。所以接下来保罗用两个比喻来说明，第一个是用乐器，乐器发出声音，是箫也好，是琴也罢，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高音，没有低音，没有音调，旋律杂乱无章，无法分辨，人怎么会知道你弹奏的曲子是什么呢？你们刚才在唱诗歌，我们知道弹琴对于你们唱诗歌影响很大，他只要弹不好，你们就唱得不好，对不对？他的旋律如果是杂乱无章的，你们就不知道怎么唱，甚至你们也不晓得这首诗歌要传递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那我觉得这段影片蛮适合用来说明保罗的这个举例。好，所以我们把这中间两排灯关掉好吗？等，可能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重新来一次， 这部电影里面本来在讲这个男女主角去一个庄园里头去跟那个刚才那个女的庄主呢希望她能够捐赠一棵树，但是呢庄主不太愿意他们本来是一个绿色组织，他们希望把这个树呢放在公园里头让孩子们有地方可以玩但是女主人不愿意，所以这个男主角呢在弹奏这首曲子过程当中就把他的意思传递出来。所以你一开始如果你不知道他弹琴的意思，他前面在乱弹一通，那个代表的 chaos 一片的混乱，贫穷的孩子没有树可以爬，没有树可以爬，所以他在告诉他们贫穷的孩子多么需要一棵树啊，但是他们没有树可以爬，他们只有混乱可以爬，他们只有绝望可以玩耍。所以当那个曲子经过描述以后，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方言就好像没有翻译的这个乐器一样，你听不懂他的意思，你不明白他的话语，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除非他翻译出来使人能够明白。保罗说就好像那个乐器一样杂乱无章，无法分辨，没有高音低音，人怎么知道所弹奏的曲子那个曲调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第二个是战场上面的号角，如果吹的号是不确定的，含糊不清，军队搞不清楚下达的命令，我是要进攻呢还是要撤退，我们要怎么打仗？第九节保罗接着说，你们也是如此，你们也是如此。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聚会的时候说着人听不懂的方言，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就好像听不出曲子的乐器，又如战场上面不确定的号声，听的人无法领会，就像对空气说话一样，毫无意义。保罗说你们就是这样子。第十到十三节，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听不懂人家说的意思，那么对说话的人来说我就是外国人，我也会把他当作外国人。我们身在英语系的国家应该非常有感触，对不对？英文常常是有听没有懂，所以因此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既然渴望属灵恩赐，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渴望，他们热切的追求属灵恩赐，保罗说很好，你们既然热切的追求属灵恩赐，你们就应该多多追求那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的，能够明白的，能够理解的，能够造就教会群体的恩赐。 你若说方言，你就要有翻译，使人能够听得懂，能够明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把讲先知讲到的恩赐应用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他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使用多多去追求先知讲到的恩赐，因为那是人能够听得懂能够明白的。第十四到第十九节，方言是圣灵感动在灵里面发出来的祷告、歌唱、祝谢的声音，只不过这声音是向着神说的。刚才讲过，人无法理解，当人听不懂不明白的时候，你要如何说阿们呢？弟兄姐妹，阿们什么意思？阿们就是我真的相信你说的，我同意你说的，我心里面确定你讲的的确是如此，所以我阿们。阿们也是我诚心所愿的，表示你所说的这一切的祷告、歌唱、祝谢，也是我心里面诚心所愿的，所以我阿们。换句话讲，基督徒的聚会，我们要在聚会当中去引起共鸣，这是基督徒的聚会。在聚会当中，我们要引起弟兄姐妹的共鸣，你的祷告也是我的祷告，你的赞美也是我的赞美，你的感恩也是我的感恩。可是如果我听不懂，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内容，我要怎么去认同呢？我怎么去附和你呢？我怎么说阿们呢？所以虽然说方言对说的人，那个个人是好的，是圣灵在那个人灵里面的作为，可是如果没有翻译出来，就不能造就别人。所以保罗说，他纵使说方言比众人还多，但是只要到聚会场合，他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悟性就是代表可理解的意思，他宁可用别人可以理解的话语去教导人，强过说万句别人都听不懂的方言。所以弟兄姐妹，回到第六节，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我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聚会当中。我们当思想我们自己个人来到聚会的场合，我能够带给别人什么益处。弟兄姐妹，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无论是小组聚会也好，祷告会也好，主日崇拜也好，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各样的团契，我到底对别人有什么益处？我在这个聚会场合里面，我对别人有什么益处呢？我在聚会当中所说的话，可以使别人更多的认识神，明白神的话语吗？我所说的话可以引起弟兄姐妹的共鸣，我们可以一起来赞美，一起感恩，把荣耀归给神吗？我们来到聚会里头，不是各说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把聚会当作抒发自己情绪、刷存在感的地方，我们更不是在表现自己有多么属灵。聚会的焦点不在你自己，聚会的焦点在谁？在上帝，在神的身上，使听到的人都可以得造就。你在这个聚会当中可以成为别人的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羡慕先知讲到的恩赐吗？你们羡慕吗？ 弟兄姐妹，你们羡慕吗？你们切慕吗？原文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它是非常热烈的、渴望的、切慕的。你们羡慕吗？很多人参加小组聚会常常讲，哦，我对圣经不熟，我来到这个教会5年的时间，5年我还是听到有人在讲我对圣经不熟。弟兄姐妹，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你要切慕神的话语，你愿意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益处吗？你无论参加怎样的聚会，是祷告会也好，是小组聚会也好，我们要去想自己是一个对别人有益处的存在吗？先知讲到的恩赐可以造就别人，同时他也可以造就说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恩赐。你们若是切慕，你们若是羡慕，你们就要持续不断的追求。我在2006年的时候清楚神的呼召，我在2005年的时候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讲道，当时我还没有蒙召，我只是教会的一个执事。我2005年的时候开始第一次上台讲道，我在2005年的前10年，我知道神要使用我来传讲他的话语，所以在那10年的时间，我不断地预备我自己，我常常祷告恳求神让我更多明白他的话语，我常常祷告求神让我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读得好像很乏味，不明白他的意思。我恳切地祷告呼求使我能够明白，所以10年之后神让我开始上台讲道，成为传道人之后，我更多的讲道，更多的教导。属灵恩赐是这样子，你切慕，你羡慕，圣灵他会赏赐给你。当你去使用它的时候，就如同圣经所说的，有的还要再加给你，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多的知道神的话语，你就会越来越多的认识神，你在聚会当中你会成为他人的益处，因着你的话语别人会更多的认识神，因着你的话语你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你们能够共同的来认识这位荣耀的神，这是何等样美好的事啊。第二个应用是在20节到25节。第20节，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脱离像孩童一样的幼稚的思想，成为大人，但是在行为上要像婴孩一样，没有行恶的能力。我们说小 baby 很单纯很纯洁，小 baby 他没有行恶的能力，在思想上面要做大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在行为上呢要像婴孩一样的单纯。哥林多教会的人幼稚，在他们以为说方言是他们属灵的证明，他们以为是圣灵充满他们与他们同在的表现，但实际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都显明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充满了邪情私欲，这跟圣灵充满是一个非常冲突的生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他说我被圣灵充满，可是他在外面行淫，他与人 交往的时候充满了怒气，到处论断人，会是这样吗？不可能。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他的道德生活一定不一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忍耐、信实、温柔、节制，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会结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到十九节讲到了，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凡不结好果子树就怎么样？砍下丢在火里。连接到上个礼拜后面的经文，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神的国。神要看着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表现在你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不是这些属灵的恩赐的表现。所以接着保罗变换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我。经文里面的这个外邦人指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百姓是一个民族、人群或种族的意思，指的是不信的人。所以意思是未经翻译的方言不但不造就信徒，他也不造就非信徒，不信主的。不信的人来参加聚会，听到哥林多信徒说方言，这不但不会导致他们认罪悔改，反而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你虽然如此的说方言，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所以第二十二节上半，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这个原文就是记号的意思。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记号，意思是说方言的不可理解，非信徒听不懂，他们也因此无法归信。他们虽然看到圣灵的工作，但却不明白，还以为大家都癫狂，他们的结局就是受到神的审判。但是这当然不是神的心意了，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神的心意当然不是要不信的人受审判。第二十二节下半，先知讲道则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保罗说，你们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记号、做证据，因为你们说方言导致了他们不信福音，导致了他们误会上帝的工作，以为你们都癫狂。所以保罗的重点是要更多信徒不要再像孩童一样的幼稚，停止在聚会当中使用方言，因为方言把不信的人赶走了，而不是引导他们信福音。保罗是说你们要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讲道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证据就是先知讲道影响了不信的人，因着神的话或启示或预言或知识或教示，圣灵显明了他们心中隐藏的罪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俯伏在神的面前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呢。 而看到不信的人对先知讲道的回应，这就是给信徒的一个记号，表示神的工作临到我们当中。所以保罗鼓励他们都做先知讲道，因为当有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你借着神的话语使他醒悟过来，使他看到自己的罪，使他看到他自己需要救恩，他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愿意承认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保罗说，你们当要这么做。而当你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记号了。第二十四节最特别的地方，若都做先知讲道，刚才已经略略提到了，原文就是若每个人都做先知讲道。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灵的百姓，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被圣灵使用，受感说话。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或许你觉得自己刚信主，如何又如何？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只要你切慕，只要你羡慕，圣灵就可以使用你。弟兄姐妹，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渴望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聚会当中彰显，让人知罪并且悔改。所以我还是再次问你们，你们有羡慕先知讲道之能吗？能将基督的奥秘发明出来，你们渴望吗？你可以向圣灵祷告，向神祷告，恳求圣灵把这样的恩赐赏赐给你。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羡慕，不断的追求。如果你真的渴望神的工作在你的聚会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来彰显，你就要不断的追求，你就会看到神很奇妙的工作。有时候因着你一句话，你会看到人心因此而改变。因着你的一句话，你会看到慕道友他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你渴望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吗？你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吗？求神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并且也求神赐给我们有充足的爱，让我们用爱来运用这样的属灵恩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求你来使用。主，我们切慕，我们羡慕那先知讲道的恩赐，恳求神你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他人的益处，在教会里头我们能够造就他人。主啊，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恳切切慕的人。主，我同时也求你把那属天的爱赏赐给我们。主啊，叫我们有爱又有恩赐，以至于这个教会能够在爱中成长，在恩赐当中我们彼此的建造，以至于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我们就向你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